谢谢李牧师，也谢谢同工们给我这个机会，在这个圣主日跟大家一起分享、学习、认识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今天能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是神的恩典，我也特别的感恩。那我要先跟大家抱歉，因为那个等一会儿赶飞机的缘故我讲完道以后可能就要立刻的离开，因为那个飞机是中午的飞机然后我要去到那个Victoria 晚上还有一场的布道会，所以也请弟兄姐妹见谅，没法跟大家等一会儿崇拜结束以后没有时间跟大家团契交通了也请大家为我祷告，因为晚上今天晚上在 Victoria 还有一场福音布道希望有更多的同胞能够归向主，然后第二天星期一的时候我就回多伦多了那今天呢我跟大家来分享主的话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这里的经文弟兄带我们念的。那我想呢今天我们讲主的话一起来讲。什么叫一起来讲呢？就是每一次当我讲到当中一提到说使徒彼得说的时候呢，我就希望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出这个六章六十八节这一段的话，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题目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所以这个我每一次我讲到使徒彼得说的时候，大家都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好不好？那我们试一下好吗？好，使徒彼得说。非常好，感谢主但是后面的声音有点小，我们再试一下好不好？大家一起大声来读出来使徒彼得说：“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感谢主我们先低头祷告主耶稣，当你的众子民今天聚集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就现在在我们当中。主，求你的圣灵自由在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心里运行，也求你给我们聆听的耳朵、受教的心，让我们的生命和你那又真又活又宝贝的生命相遇，让我们进到你的里面，被你的生命得着。我们在你里面，你在我们里面。下面我们要进入主的话语，主啊，求你圣灵亲自带领我们进到真理。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人的一生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是跟从的一生 ，following 跟从的一生。在国内的时候，我很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英文节目叫做 Follow Me， 是那个英文英国的英语教我们国内的人怎么学英文叫 Follow Me，Follow 就是跟从所以如果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这一生的话，差不多我们这一生都是跟从的一生。如果你是小孩子的话，你必须要听父母的，要跟从父母。如果你是这个上学了的话你必须要听老师的，要跟从老师的要求。如果你不跟从不听从的话呢，恐怕呢就学不下去，要出问题如果我们在公司里、在单位里上班工作的话，你必须要听从、要跟从这个老板的。如果你总是一意孤行不听从上面的指示可能我们的工作也保不住了。当我们的人生这个进入到老年的阶段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要跟着孩子了，因为身体腿脚也不灵光了有的时候去一个地方买东西，有的时候去医院去看医生，需要儿女们带着我们。所以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小孩子跟着我们屁股后头跟着我们，我们年长的时候呢，这个身体不好了就要跟着孩子们。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每个人都是在跟从你跟我，我跟他，他跟他，他跟他，所以我们这一生是跟从的一生。原来有一首歌叫做《潇洒走一回》，其实呢如果你仔细想，我们这一生 是潇洒跟一回的人生。如果你去到你我的家里哈，你在我家住一两天，你就看出我们家是谁跟从谁了。每个人家里都不一样的，有的是听他的，有的是听他的哈，都是这样子，总是在跟从哈。我们这一生是跟从的这个一生哈。那在圣经里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其实一直在呼召这个门徒们要跟从他。在约翰福音呢，和其他几本福音书不太一样，他强调的是说让我们信耶稣是基督，信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就从他那里得丰盛的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啊，我们进到他的里面，他在我们里面，他带领我们啊，所以神在呼召我们要跟从这位主。那我想问问大家啊，当你一听到跟从的时候，你猜哈，牵扯到几方，几个几方啊？对，两方，对不对？因为一讲到跟从 follow 的时候呢，应该有两方。那一方是什么？带领的人，对不对？一方是带领的人，另外一方呢，跟从的人。感谢主。那我再问大家哈，带领的人应该有多少人啊？少数哈，少到什么程度啊？屈指可数。是的，如果你是学商的哈，如果你跟我背景相似，学商科的，你知道说，真正带领的人应该哈，理论上讲只有一位，因为在商学里有一个概念哈，你不能同时看两块表，两个表的。因为总是有差异在这边，所以你应该是真正带领的人只有一位。那跟从的人呢，可以有多少？跟从的人就可以有很多了，对不对？但是呢，当这一群跟从的人和这一位带领的人有一个跟从的关系的时候啊，很不简单。你想想，如果是跟从的人，你要对这位带领的人有什么？你要绝对的相信他，他往前你就不能往回走，他往左你就不能往右，所以你要绝对的相信他，绝对的信靠他，绝对的顺服他，这样才构成一种跟随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哈，当年呼召他的门徒，让他们跟从这位独一的真神。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六章哈，其实一直在耶稣基督在为他的门徒铺路，一直在引导他们，让他们看到耶稣是独一的真神，是神的儿子，是这位救主，以至于这些的人可以跟从主耶稣。如果你从第一到第六章串起来的话，大概有三条的主线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帮我们看到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我们要相信他，要跟从他。一条主线呢，是不同人的这个见证。在第一章里头讲到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做的见证，有一天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你看到没有，施洗约翰受圣灵感动，为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然后接下来呢，安德烈也为耶稣做见证，腓力也为耶稣做见证，拿但业也为耶稣做见证。所以神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是通过不同的人把其他的人引向耶稣基督，借着他们的见证都指向耶稣是神的儿子，让人来跟从他。那另外一个主线呢，除了见证，另外一个主线呢，就是神迹奇事。那在这个约翰福音里有不少的神迹帮助我们认识到耶稣不是一般的人，他是完全的人，同时他也是独一的真神，因为他借着神迹把他自己神儿子的身份显明。所以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在一个婚宴上最缺酒的时候，他把这个水变成酒，而且这个酒 好喝的不得了，是上乘的酒啊，把人引到他的面前，借着神迹啊，让人认识他。接下来的时候呢，他医治病人，把人医治好了，显神迹。接下来呢，一直到第六章的时候，是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喂饱了5000人，让人看到他是神的儿子。你看到没有？除了见证，耶稣基督还借着不同的神迹啊，引导人认识他，跟从他。那神迹呢，叫 wonders and sign。Wonder 就是神迹，奇妙的事情 ，miracle 啊。Sign 很重要 ，sign 就是一个指示牌。当你开车来的时候，你看到 stop sign， 你就要停车，对不对？然后你看到那个灯啊，那个箭头指向这边，你就要往这边走。所以那个 sign 的作用是说引导人朝某一个方向走。我们的主耶稣借着这个神迹啊 ，wonders and sign， 把人带到他自己的面前，让人来跟从他。除了见证，除了神迹哈，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一到第六章还借着他自己亲自的教导，让人认识他是神独一的儿子，让人来相信他，跟从他。我们大家都知道约翰福音3:16，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到了第四章，他又说人要喝我所赐的水，然后到了第六章又强调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刚才弟兄带我们念的，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那个意思是说要跟我生命有连接，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你们要跟从我。所以我大概这么过了一下，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说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我们的主耶稣煞费苦心，他借着他的不同人的见证，他借着神迹奇事，他借着他亲自的教导啊，向人显明他就是神的儿子，以至于他们可以因着信得生命，可以真真正正的来跟从他。也就是在这样的大的背景之下，到了第六章后边，使徒彼得说感谢主。好，大家想起来了哈。好，我们不太习惯，没关系，等会儿还有啊，我们再练一下哈。使徒彼得说，对了，感谢主。当我们讲到跟从的时候，有两方，一方是跟从的人，可以有很多，另外一个呢是带领的人，应该只有一位。那他们之间的关系啊，是说这位带领的人一定要有水平，一定要是真理，一定不能带错了。那跟从的人呢，对他要有信心，完全的信靠，然后完全的顺服。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在约翰福音的1-6，我们的主耶稣就借着见证神迹和教导，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以至于世上的人看到他就可以跟从他，以至于认识这位全能的上帝，活在他的生命里面。好，我们再看跟从的人。如果你看1-6的话，你发现耶稣基督的跟从者，他们是有一些特点的，他们是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心路历程的。他们第一个心态呢，是好奇 ，curious， 好奇。哎，耶稣，听说有一个叫耶稣的，他做的事儿跟我们不太一样，真的吗？他讲的话好像很深刻，真的吗？哎，听说他医好了一些生病的人，真的吗？好奇 ，curious， 所以这个是一般跟从主的人哈，常常有的第一个心态。第二个心态，接下来是惊奇 ，amazed。惊奇，也就是说，当这些人真的听到耶稣所讲的话，真的很深刻，哎，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哎，真的了不起，亲眼看到那个一辈子都在生病的人被他医治了，所以他们就惊奇了 ，amazed， 哇，耶稣太厉害了，所以惊奇啊。第三个心态，好奇惊奇，第三个心态是信服 convinced， 信服。今天我算相信了，这个耶稣真的了不得，真的了不起，佩服，相信。所以这个叫听到了，又看到了，相信了。最后一个阶段叫委身，好奇、惊奇、信服，以至于最后完完全全的跟从这位主。四个不同的心态，你觉着这四个心态里面哪一个最难呢？你也觉得是委身啊？我也觉得是委身。前面的都相对比较容易，是神的恩典，神的工作，但是从人的角度是讲前面比较容易，到后来的时候你要全然奉献。既然认识这位主，这位主啊，就跟从他。我那昨天晚上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个人信主的经历，我自己也经历了这个四个阶段啊。一开始真的是好奇，哎，听说教会有免费的晚餐，真的吗？好奇，再去打探打探哈。一去了以后就惊奇了，哇，真的哎！一桌子菜哈，都是香港、台湾那些老弟兄姐妹照顾我们这些国内来的哈，这些学生，然后他每个星期都摆上做菜，摆了一桌子，然后我就惊奇了 ，amazed， 哎呀，真好，可以吃了啊。然后每个周五晚上都去那儿吃饭。一开始哈，年轻气盛，不懂得吃饭是有这个技巧的，所以这个咣咣咣喝了好多汽水，然后在那儿吃哈，这样子哈。然后有一个大哥，他有一天他就走到我身边，悄悄地对我说：“他说张谦，先别喝汽水，先吃，再喝。”你懂这道理啊？那时候我不懂啊，因为来到教会已经渴得不行，咣咣咣喝了好多汽水，那时候那么多好菜就吃不下气，那个气在肚子里它顶着呀。这位大哥这一句话让我受益终身呐、啊。先不要喝，先吃，吃了一盘子两盘子，然后有地方了再喝一点汽水。所以我就是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啊，吃着吃着就感兴趣了，吃着吃着就相信了。吃着吃着就在教会里参与教会生活，吃着吃着就蒙召，怎么吃着吃着就当传道人了？好奇、惊奇、信服，不太难的。可是当一个人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不是结业礼，而是开学礼，是说我们这一生开始走跟从主的这一生了。所以你在婚姻生活上不能按你自己的血气，你得按着主的心意来活。你在你的工作上，你不能怎么想就怎么来，你得按着神的原则。你在社会上，你要按照神的原则。你要是在为人父母的，你要按着圣经的话来教导孩子。你如果有长辈父，你有父母亲，你是儿女的，你要孝敬父母。所以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整个人哈、啊、都要重新交给主，跟随他，委身在他的面前。可是在委身上跟从的人就出现问题了。如果你看第六章的话，好多人可以好奇，可以惊奇，可以信服，但是不愿意真正相信他，更不愿意委身。所以你看到第六章讲了好多的借口，有的人说，嘿，耶稣，来来来，你再给我行一个神迹，我就相信你，我就跟从你。还有的人说，哎呀，这个耶稣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他不就约瑟的那个儿子吗？我们都认识他，那就一般人嘛。还有人说，哎呀，他讲的话太难懂了，什么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什么呀，根本就听不懂。所以真正让委身的时候，他们就找不同的借口，不愿意跟从主，不愿意委身。 其实你我仔细想，真的这些都是借口。耶稣已经行了那么多神迹，他还要再多一个神迹我才相信你。耶稣讲了那么多话，做了这么多见证，有那么多的教导，他还小瞧他啊，从小看着他长大的，这是骄傲吗？有人说耶稣的话太难懂，其实耶稣的话很容易懂。你要吃饭对不对？你吃饭就不会饿死，喝水就不会渴死，对不对？看着我，我就是你生命的粮，你如果相信我跟从我，你就永远不饿，你要是相信我跟从我，你就永远不渴，直到永生。所以耶稣讲话再清楚不过了，可是人就是不愿意跟从，就是不愿意信服，就是不愿意委身哈。所以人就是这样子，本性因为这个罪性，因为我们的软弱哈，可以好奇，可以惊奇，可以信服，但是一旦到把生命完完全全交托在神的面前，愿意一生一世来跟从他的时候，我们就放弃了。只有一个傻瓜叫彼得的，这位使徒彼得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弟兄先反应过来了，弟兄我到时候请你吃饭，但是今天不行了，以后再说哈。感谢主啊。所以你看到没有，跟从的话有两方，一方是带领的人，另外一方是跟从的人。带领的人一定是真理，跟从的人呢，在这个带领的人的恩典下要委身，要跟从。我问你啊，你说一个人哈，他会不会死心塌地的完完全全的跟从另外一个人？凭你对你自己的了解，你觉着一个人会不会完完全全跟从另外一个人？很难。即便是跟从，心里面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即便是表面上跟从，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好处。因为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有罪性，我们都是罪人，而且全是自我中心的人，没有一个人哈甘心乐意死心塌地的跟从另外一个人。你放心吧，没有。随便讲个例子哈，假如等一会儿我们崇拜完了，大家一起哈，我们照一张合影留念，我们站在一起哈，照一张留念。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弟兄或者姐妹哈，把这个照片发给你了。然后你打开照片，你猜你会先找谁？哇，你对自己认识这么深刻，为什么呀？我们都是自我中心嘛，没有人真正说在意，按我们的本性讲在意另外一个人。你打开照片的话，你一定肯定不会先找我，我都敢肯定的，我也不会找你的，都是先看自己。没有人哈愿意死心塌地真真正正跟从另外一个人，包括上帝。有一年拿破仑哈打胜仗了，他到这个瑞士哈，然后瑞士的那些这些人民哈夹道欢迎，看到这个拿破仑将军来了，大家鼓掌，然后欢迎啊，然后欢呼啊，这样子。拿破仑身边有一个将军想拍拿破仑的马屁恭维他，他就说哈，将军啊，你看到这么多人在欢迎你，在跟从你，你感觉一定很好吧。拿破仑讲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他说，哼，有一天呢，假如对这些人自己有利的话，他们还会同样欢呼着把我送上脚手架的。你听明白了吗？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子，进圣城的时候啊，大家都鼓掌，没有多长时间就被钉十字架了。没有一个人按照我们的本性讲会死心塌地的跟从另外一个人。 国内原来有一个短跑健将啊，叫做刘翔，短跑健将，红极一时，拿了多少冠军啊！然后在国内，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啊，他那个时候是最火的时候，所有的广告、商业广告差不多都是他的身影。我也不知道他赚了多少钱啊，所以火得不得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大家对他的这个拥护啊，就到达了顶峰。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刘翔上去要开始比赛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全场啊一片沸腾，大家就哗就听不到人，全是掌声啊，欢呼声，甚至有人在他那个运动员的那个号码上做文章。每个运动员这个后面前面都贴着一个运动的号码，他那个号码是1356，所以有人就在网上做文章说，这个刘翔不是一般的人，他代表了13亿人民，56个民族。哇，这个大家都欢呼哈。结果怎么样？大家知道了哈，他受伤跑不了了，他想跑可能跑不了了。结果呢，这些人民怎么样？一人一口唾沫就把他淹死了。有的人说他胖了，有的人说他腐败，有的人说他去美国跑了哈，所以所有的人都在骂他。你我也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哈会死心塌地的、真真正正的跟从另外一个人的，包括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问你啊，在五饼二鱼那一刻啊，他行了神迹的时候，你猜有多少人跟从他？没有标准答案，所以你可以随便讲。多少？啊？几千？一千？七千？哦，还有吗？一万？还有没有？再报个价，还有没有？好吧，就一万好了。所以这个五饼二鱼是他的高峰，对不对？有假设哈，一万人跟从他，为他鼓掌。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最后的时候，有多少人跟从他？你仔细看那段经文，讲了一个字哈，他说跟从耶稣的人多有退去的。多有退去，多少人呢？反正我们知道一开始有多少人了，一万，对不对？后边就多有退去，最后剩多少？大概就是小猫两三只，就是12个人。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一万人，最后耶稣把自己完全启示出来，呼召人进入到他的生命里，因着他的名相信他得生命，跟从他的时候，就12个人了。所以真正跟从他的人不是一万人，走的人是大多数，跟从他的人也不是9000人，也不是8000人，不是7000人，不是5000人，也不是6000人，不是4000人，甚至不到1000人，也不1000人都不到，也不到900人，500都不到，400也没有，200也没有，100也没有，99个人也没有，50人也没有，就是12个人。后来耶稣基督可怜巴巴的说，哎呀，你们也要离开我吗？最后有一个傻瓜叫彼得，没有一个人死心塌地愿意真真正正跟从另外一个人。那我这些年信主的年日哈，我也发现在跟从上，在委身上，是你我作为神的子民常常遇到的难处。所以我凭自己的观察哈，我看到，我感觉大概有不同的跟随者哈，这个在我身上也有，所以我讲出来你看对不对。有一种的跟随者，第一种的跟随者是不跟不从，本来就跟从就好了嘛，他就是不跟不从，不相信，不愿意跟从，或者嘴上说我相信我跟从，但是根本就没有跟从的实质，连形式都没有，不跟不从。第二种人呢好一点，好像 但是也是有问题。第二种的跟随者呢，是他们的口号是说，主啊，你跟从我吧。你猛一听，哎呦，很对啊，有主，有我，有跟从，没错啊。但是他把这个次序反了，主啊，你跟从我吧。我这个还没找到大学，你赶快帮我挑一个好一点的大学哈，成绩让我上来，搞上来。上了大学，哎呀，让我考好的成绩，快点快点快点。哎，我现在缺个男朋友女朋友，你帮我找一个漂亮点的啊，赶快，我有点等不及了，你麻烦你快一点。这个工作你能不能在就近找一个薪水又高又离家近又好的啊，你跟着我看看看看看。主啊，你跟从我吧。所以我们把神哈当成这个阿拉丁神灯，我们其实是把自己当成上帝，让神跟从我们，做我们的服务者，成我们的跟班的，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你是这种跟从者吗？我凭心看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常常是这样子的，不跟不从。主啊，你跟从我吧。第三个啊，是只跟不从，就是一半一半的哈，就是有事的时候可能来跟一下，然后事情解决了就算了，老是玩消失。有的唰出现了，在教会好久没见了，来了，是啊，弟兄姐妹为我祷告了，我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刚被 lay off 了，哎呀，需要一份工作哈，请大家为我祷告，然后大家为他祷告哈，找到工作了，又没了。过一段时间回来了，哎呀，弟兄姐妹啊，我回来了，我现在需要一个另外一个困难，请大家为我迫切迫切祷告，大家迫切祷告，成了，又没了，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回来了，所以总是在只跟不从。你是这样的吗？有的时候我在反思的时候，无意当中，我也是这样子。还有的时候我们是半跟半从，好像跟神打太极拳一样，我们也知道说敬畏神哈，但是呢又不想全听他的，但是又不敢得罪他，所以在这中间跟神玩藏闷闷打太极。主啊，你真好，但你给我一点空间好了。主啊，我愿意跟从你，但是不能离你太近。主啊，你求你引导我，但是我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跟神在这里打太极拳，你是这样子的吗？不跟不从，主啊，你跟从我吧。只跟不从，半跟半从。弟兄姐妹，这些都不是真正的跟从者。一个真正的跟从者，是一个又跟又从的神的儿女。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首先要舍己，那种老我，那些血气，那些情欲啊，要靠着主的恩典和圣灵的能力，慢慢的脱去这个旧人啊，除掉自己，很痛的。因为老我要除去的时候不容易的，那个我们大部分信主都到中年了哈，把以前那些坏旧的习惯都拿掉不容易。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不是说今天后天然后中间休息，没有，每天每时每刻都要跟随我们的主，而且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尤其夫妻吵架的时候容易出现这问题啊，都是搞别人的十字架，成为别人的十字架。读经文的时候，先生就对太太说，你要顺服，看见没有，顺服，说你呢，说你呢。太太就说，哎，你要舍己，你要爱我，说你呢，多互相指啊。耶稣说的最清楚，自己管自己的事，你要想跟从我，你就天天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不是不跟不从，不是主啊你跟从我吧，不是只跟不从， 不是半跟半从，而是又跟又从，这样的一个跟从。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圣灵感动的情况下，使徒彼得说，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主啊，你知道这个词多么的美啊，我们是有主的人了，我们是有带领我们的人，所以彼得说主啊，这个时候他就完全接纳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愿意相信他，愿意委身在他的面前，因为他称他为主。接着他说你有永生知道，弟兄姐妹，没有什么比这个对你我来说更重要的了。天父上帝的心意是把他那永生的生命，把他的永生之道白白的赐给你和我，没有任何的东西比这个更重要的了。所以你我在省察我们自己生活的时候，你看看你这一天的安排，时间上的安排，有多少时间你是花在重要的事情上，又有多少时间你是花在次要的事情上。你看看你的月底的时候银行进账单哈，银行的账单，你看你多少的金钱是花在重要的事情上，又有多少的钱花在次要的事情上。你看你的精力，你的摆上哈，有多少的时间花在重要的事情上，又有多少的时间是精力花在次要的事情上。你有永生之道，生命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还跟从谁呢？接下来他说我们已经信了你，哎呀，这句话可厉害了，我们已经信了你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觉知了，已经信主了，已经相信你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还记得你觉知祷告的时候那个祷告词吗？好多时候我们都说完了就忘了，但是那个每个祷告词后面是代表我们的心呢。我们说我承认我是罪人，我相信你来到世上为我的拯救，我为了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我接受你做我个这个的救主，还讲了一句话，我从今天起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宰。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已经信了你了，我没有别的主了，没有别的神了，我要一生一世来跟从你了。我已经信了你，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那个知道这个词啊，和那个已经相信这个词同样的深刻。这个知道啊，不是说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这种信息上的知道啊，信息上的交流。这个知道呢，也不是说你知道我们家住哪儿，或者知道我的电话号码，都不是的。这个知道有点像这个夫妻的关系，我们一起生活了一辈子啊，你对他的言谈举止、心思意念特别的熟悉，特别的了解了。这种的知道，你就跟他的生命完全交融了。所以我们已经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You are the Holy One。我们不归从你，还归从谁？我们不相信你，还相信谁呢？我们不顺服你，还顺服谁呢？神对我们的呼召，不是不跟不从的呼召，不是说主啊，你跟从我吧，这种跟从，不是只跟不从的跟从，不是半跟半从的跟从，而是又跟又从的跟从。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有没有年轻人哈？年轻人有的时候喜欢，我们教会有好多年轻人啊，他们喜欢听那个歌，是好多这个歌星的这个铁粉哈、啊、粉丝。如果你是我们也有年轻的时候哈、啊，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听过不少港台的那个歌星哈、啊，我还记得花钱去那个演唱会，又吼又叫啊，唱得很嗨哈、啊，所以按现在的观点，好像这个就是这个粉丝了哈、啊，铁粉、啊。可是如果你拿这个铁粉的概念和这个圣经里耶稣呼召我们跟从的概念比较而言的话，你觉得铁粉粉丝是不是跟从者呀？ 是吗？暂时是吗？这些都是当过粉丝的人。不是，不是的。如果你用圣经的概念来看待今天铁粉哈粉丝的概念的话，一个真正跟从一个歌星的粉丝大概应该是这样子的。他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一睁眼第一件事情就拿起那个歌星的歌词，然后轻声的哼唱，用心对这个歌星对话，以至于他的歌曲曲调歌词都渗透到在他的心里。当这个人出去的时候，他上学也好，上班也好，去工作职场，在社会上也好，他生活唯一的指南就是这个歌星和他所唱的歌。所以他每一件事情都是在这个歌曲歌词意境的一个表达，所以这个歌词在他里边，他在歌词里边，以至于他生活出来散发的味道就是那个歌星所唱的歌的那个味道，就是这个歌星所写的歌词的那个意境。这才叫圣经里的又跟又从的跟从。所以按这个角度讲，没有人是真正的铁粉。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问你啊，容易吗？为弟兄姐妹感恩，每一个发自内心说出难不容易的弟兄姐妹，从我的角度看，你在努力的跟从。因为只有一个认认真真跟从的主的人，一个愿意委身在上帝面前的人，他会经历这种痛苦，他会经历这种难处，他会有好多的软弱，他也会流出好多的眼泪来。所以我为刚才你讲到说难不容易的弟兄姐妹感恩，因为说明你在跟从。你知道这一代哈，尤其是国内来的信徒哈，真的不容易。我们有三个，我叫三个第一哈。第一代的移民就已经不容易了，从那个环境连根拔起，然后放到一个西方的国家里，吃的也不习惯，说的语言也不一样，文化也不一样，我们的小朋友小孩子在这个环境上长大，跟我们也有代沟哈，所以好多不适应。第一代的移民已经很难了。第二个第一呢，是我们是第一代的信徒，所以在第一个上面又加了一个一哈，第一代的移民，第一代的信徒更难了。我们以前都是靠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活，来到这边中年信主，然后那个生命要被主改变多难啊！平均年龄信主，假如说你是40岁信的耶稣哈，你40岁说明你人生已经成熟成功了，又成就了，所以40年。可是40年你信主的时候，你属灵的生命多大？0岁，刚开始。你看到这个差异没有？40岁一个成熟的男人女人和一个0岁的属灵的 baby， 这当中的张力有多大？你很难改变的，那些习惯都40年 build up 了。所以被主改变一点点，夫妻关系彼此相爱，怎么教育子女，观念要改变，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怎么做盐做光，很多要改变的，真的不容易。第一代的移民，第一代的信徒，第一代的传道人，所以我们这几个第一都加在一起真的很不容易。但是神的恩典远远超越这些，也远远大过这些，而且他的恩典他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在自己不行当中靠着他可以一点一点跟从主，而且从中体会到神的恩典、神的带领和神的爱，成为我们的动力来跟从他。我多少年前辅导一个姐妹，婚姻一塌糊涂，先生老公不信主，她信主，结果老公呢就跟她关系不好，又怀疑她又有外遇，他们中间也不沟通， 他对这个自己的儿子也不好，没有这个沟通，所以这个姐妹痛苦到一个程度，说我知道圣经不让，神的心意不是离婚，可是我真的这日子过不下去了，我怎么办呢？就流泪啊，看得我也很心痛，为这个姐妹伤心难过。真正的跟从就有张力啊，你要不信主好了，我离婚了就没有事了。信主的人在这方面还有难处，因为还要跟从主啊，不能跟着自己啊。然后有一次帮助辅导为一个弟兄祷告，国内是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工程师啊，来到多伦多以后没有工作，语言不好，然后去工厂打工，搬那个原来是高级工程师啊，在办公室里指挥的，然后现在呢要搬那些铁块，那些铅块，他那个手不是搬这些东西的人呢，累得不行，但是要谋生，要有一个工作，所以还是要搬，有的时候累得都不愿意来教会了。然后那些同事们就嘲笑他，骂他，说他不好，他知道他们在嘲笑他，可是他听不懂，他不知道在骂什么，但是知道在嘲笑他。真的很不容易，一个真正跟从主的神的儿女，一个6岁的小女孩，刚刚6岁，刚移民过来，脑癌。哎呀，你说作为牧者哈，这什么心态啊，什么心情啊？这么小的宝宝，爸爸妈妈刚信主，他也刚刚信主，怎么遇到这种事情？在神面前呼求，甚至埋怨神。可是主让我们跟从他，怎么办？第一代的移民，第一代的信徒，第一代的传道人，一个崭新的生命，当让我们委身在上帝面前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很难，很不容易。可是弟兄姐妹，如果你仔细体会上帝的恩典，神的爱，比你我所有这些的痛苦都大得多得多得多，是他的爱激励我们，挑拨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跟从他。在国内有一个那个征婚的那个电视节目啊 ，reality show， 是真的 show 啊，那个他们在全国各地哈、啊、找这些单身的这个男士哈、啊，然后呢到那个电视节目上去征婚。那个征婚的那个地点呢在南京，在那个上海南边哈、啊、南京，然后有一个小伙子啊年轻人，他喜欢上公司里的一个女同事。然后他就，但是他很内向，他就一直没向他表白。结果有一天突然发现，这个女同事跑到那个征婚节目去征婚去了。哎呦，他心里就难过，暗恋了他好久，一直不好意思向他表白。结果他跑到那儿去征婚了，怎么办呢？最后他下定决心，他说：“我也要去那个征婚的那个地方，我要向当着全国人民向他表白。”然后呢，他就去报名。结果那个去他们城市。他在大连哈、啊，去他城市的那工作人员呢，到时间要赶飞机回南京了。结果他抓着人家不让人走，说：“哎呀，你帮帮我，我喜欢那个女孩子，她已经去了，要被人领走了怎么办呀？我要去征婚。”然后人家冒着这个登不上飞机的这种危险哈、啊，给他面试，然后通过了，然后工作人员就回南京了。等他的时间到的时候呢，他呢就买了机票从这个大连到南京。结果那天呢，跟今天有点像，大雾。所以所有的飞机无限期的延迟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一班，什么时候起飞。他一看，明天就要这个开始征婚了，我要向这个女孩子表白啊，怎么办呢？他就就近哈、啊、是这个沈阳，他就去买那个沈阳的火车票，然后从沈阳坐飞机去。结果所有的火车票都卖完了，沈阳他也去不了了。哎呀，急得不行，突然一想，我坐汽车去，又跑到汽车站哈、啊。买了一个这个汽车票，坐了6个小时的这个公交车汽车在里面颠，6个小时，最后到了沈阳，半夜12点了，1点了，然后第二天一大早跑到沈阳的这个飞机场，赶上最早的一班飞机哈、啊，然后飞到了南京的那个机场。这个时候那个征婚的那个节目已经开始了， 然后他呢，一下飞机哈、啊，身上还穿着三天前的那个衣服啊，又脏又臭。然后呢，就一路哈、啊、冲着就到了那个现场。到了现场以后呢，那个主持人就把他的这个事情讲了一遍，讲了一遍，全场人哭得稀里哗啦的哈、啊。然后呢，这个男士呢要表白，他就拿出了一个小小的画，上面呢画着那个女孩的这个素描。他是花了多少个晚上哈、啊，精心精雕细细琢哈、啊、所画出来的，然后呈现给这个女孩子，女孩子哭得稀里哗啦的、啊、然后最后主持人有点讲得差不多了，该表白了，男生已经表白完了，女生你什么意见呢？那这个女孩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她怎么说呢？她说这个男孩子他为我付出了这么多，为我牺牲了这么多，我决定要跟从他。我一听这话，不是对基督徒讲的吗？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就是这么爱我们，为你我付出了这么多，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你我的罪哈、啊，受尽所有的羞辱、疼痛、死亡，最后被活活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在为你我祈求祷告，然后第三天他复活了，成就了神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个相信他跟从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这样的一位神，你不跟从他还跟从谁呢？你不相信他还相信谁呢？当你我在软弱的时候，在我们心中的圣灵保惠师用止不住的叹息在为你为我祈求，这个知道人心的这位神，听到圣灵按照他的心意为我们祈求的，就祝福我们，赐福我们。不光是圣灵为我们祷告，坐在天父右边的主耶稣基督，他在来之前，他坐在那个宝座上，也在为你我祈求祷告。所以天父上帝三位一体的神，天父上帝在仰脸光照我们，我们心里的圣灵保惠师按照上帝的心意为我们祈求，耶稣基督在上面也在为我们祈求。所以你跟从神的时候，神爱你赐福你，你不愿意跟从的时候，他还爱你为你祷告赐福于你。你睡觉的时候，神大眼瞪小眼，神不睡觉还在爱你为你祷告。有这样一位神，我们不跟从他我们还跟从谁呢？当那个婚姻遇到困难的姐妹那么痛苦的时候，那么难过的时候，决定真的是想离婚不离婚，想离婚不离婚的时候，有一天她老公信主了，十几年以后啊，十几年等待多难呢，信主了，受洗，受洗的时候老公哭得稀里哗啦，为向他太太认罪悔改，向儿子认罪悔改，这个叫生命的改变。当那个高级工程师在工厂里还在打工搬呢，搬那个铁块铅块，哎呀搬不动了，都不行了，他回来跟我们分享说，我最累的时候，我干不下去的时候，这工厂突然停电了，停的不长，只有十分钟，但是我就休息过来了，我就缓过来了，神让我重新得力啊，可以继续再工作下去。那六岁的小女孩脑癌，信主以后是真的信哦，拿着圣经到各个病房传福音去，给别人传福音啊，信耶稣吧，耶稣可好了，相信耶稣吧。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在她的追思礼拜上，她的姐姐做的见证，我们才知道的。当年十字架代表了疼痛、羞辱和死亡。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爱你爱我，他是为你我受尽一切的羞辱、疼痛、死亡，然后他因着爱我们的缘故放下了那么多，来到世界上呼召你和我，就是让我们跟从他。他对你我说 Mike跟从我吧 ，Peter。 跟从我吧。 Mary， 你跟从我吧。基督徒，你跟从我吧。面对他的呼召，他的门徒多有退却的，可是有12个傻瓜还站在他的面前。其中有一个使徒彼得，他说，耶稣的呼召是一个一个的呼召，他拿着你的照片看着你，他心里挂念着你，然后他就说，孩子，你跟从我吧。弟兄姐妹，面对主耶稣今天对你的呼召，你的回答是什么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在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为我们每一个人舍身流血，孤零零地挂在十字架上，受尽羞辱、疼痛和死亡。谢谢你在十字架上呼召我们，让我们一生一世跟从你。主啊，怜悯我们各样的软弱，怜悯我们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巴不得从今天开始圣灵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靠着上帝的爱和恩典一生一世跟从你、信靠你、顺服你，直到有一天我们欢欢喜喜见你面的日子。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本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